甘霖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主日学教学法。金佩主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在基本教学法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已经谈了教学法的六个重要的原则，也谈了怎么说故事，怎么样用查经来教导神的话语。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一谈怎么样问问题。有人说，问问题是查经的钥匙。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不过金佩要说，问问题不只是查经的钥匙，问问题也是整个教导圣经的关键。我们老师在预备的时候，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问题，我们要用问题来帮助我们自己思想，帮助我们自己晋升到神的话语里面。同样的，我们在教导的时候，不管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不管我们的学生是什么年龄，我们都需要用问问题来帮助他们思想，帮助他们深入到神的话语里面。问问题能够让人的心思开始运转，让人的注意力能够集中。问问题能够启发学生的兴趣，让人想要知道答案，并且会主动的去寻找答案。问问题能够让人回应神的信息，并且把神的话跟自己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假使我们在教导圣经的时候不可以问问题的话，弟兄姐妹，这就好像把一个人的手脚捆起来叫他工作，或者是把一个人的嘴巴塞住了叫他唱歌一样，是不可能的。可是金佩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是啊，我也知道问问题很重要，问题是每一次当我问问题的时候总是没有人回答，弄得我好尴尬哦。也有些弟兄姐妹会说，我也晓得问问题很重要，不过每一次我问问题的时候啊，总是有一两个人抢着讲话，而且讲的都是些跟主题没有关系的事情，甚至演变成无谓的辩论，叫我没有法子收场。于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敢问问题，免得节外生枝。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在于问问题的技巧了。是的，问问题的意思就是把说话的机会留给别人。既然人人可以发言，那么别人要不要说，别人要说些什么，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控的。可是好的问题可以引导人往我们所期望他的方向去思想。好的问题往往有抛砖引玉的作用，它能够让学生在思想的时候自己找出答案。问问题其实就是对话的一种技巧，它不仅仅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对话，而且也是学生跟学生之间的对话。借着预先设计好的问题，引导学生好像抽丝剥茧的一样，一点一点的来发现圣经的真理。这个就是问问题的价值。假使我们学会了怎么样做充分的准备，学会了怎么样问好的问题，学会了怎么样去处理一些困难的情况，并且依靠圣灵不怕失败的去操练，我们就能够善用问问题来更有效的教导圣经真理了。下面金佩就要跟您分享这方面的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点，为了问问题，我们做老师的在心态上面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问问题的难就难在它是让别人开口。既然我们不能够控制别人怎么想，我们怎么能够控制别人怎么讲或者讲不讲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工作。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不是说吗？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要向神求智慧，知道怎么样设计好的问题，怎么样处理突发的状况。我们也要为学生祷告，求神使我们的学生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如果没有祷告，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自己来问问题，诗篇的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所有的努力恐怕都是没有用的。其次，第二点，我们老师在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敞开的态度。我们要接纳学生跟我们的不一样。假使学生所说的不是我们原来所想的，我们要用一个很诚恳的态度来让学生知道，不管他说的对不对，我们都不会取笑他，不会贬低他，更不会让他在很多人面前觉得难堪。这样学生才会在一个没有压力的心情底下专心地来思考神的话语，并且把他所想的说出来。当然了，敬佩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接纳学生错误的答案。如果学生所说的不合真理，我们可以问他说，你是这么想的吗？为什么你这么想呢？你这么说有什么圣经的根据没有呢？或者我们说，某某人的看法是这样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只要让其他的学生说话，他们就会指出这个人的错误来了。我们所做的就是要肯定那个对的答案，强调圣经是怎么说的，这就可以了。第三点，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我们要记住，我们问问题是要让学生思考，是要鼓励学生参与，鼓励学生说出他们的想法。如果我们自己用了一大部分的时间来发表我们的意见，学生哪儿还会有兴趣去想，去回答我们的问题呢？我们是一个提供资料，在学生的回答当中穿针引线的人。我们要竖起我们的耳朵来，仔细地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必须知道他们怎么想，我们才能够顺着他们的思想来引导他们进入真理。假使学生看出我们真正的在听他们说话，他们就会知道我们尊重他，我们很重视他的回答，他就会更愿意说出他的想法来了。第四点，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充满了热忱，充满了期待。假使我们自己先认为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学生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我们的态度就会是很消极的，我们说话的声音就会是很没有把握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对这个真理觉得很兴奋，我们就会用很有活力的语气来问问题，我们的眼睛会热切地看着学生，等着他们回答。弟兄姐妹，这个态度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学生，让他们愿意去想， 愿意分享。当一个学生回答以后，我们可以问，还有什么呢？其他的人还有什么想法呢？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讲，让学生对这个问题能够有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总之，我们在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地要默默的祷告，要在圣灵的大能底下调整我们自己，用开放接纳的态度，用一双聆听的耳朵，带着热诚期待学生跟我们一起兴奋的来探讨神的话语。那么即使我们还没有问问题，我们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跟着我们就要谈一谈什么是好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设计出好的问题呢？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来认识一下好的问题有哪些特点，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设计好的问题了。好的问题至少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好的问题肯定能够启发人的思想。我们说过，问问题是为了叫人心智的轮子开始转动。那么怎么样的问题能够推动我们心智的轮子呢？如果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暗示学生答案是什么，他们只要闭着眼睛顺着我们的意思回答是不是、对不对，他们根本不需要动脑筋，他们心智的轮子就能够开始转动吗？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应该避免问学生，主耶稣是不是很爱你呢？我们要问学生，主耶稣是怎么爱你呢？或者，请你用一个字眼来描写主耶稣对你的爱吧。我们也不要问学生说，以撒实在是很顺服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对不对？我们要说，让我们来说说看，从哪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以撒对亚伯拉罕的顺服。第二个，好的问题必须要适合学生的年龄跟程度。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小孩子，我们的问题就应该是小孩子能够明白的。我们对成年人，我们的问题就应该是成年人会觉得有兴趣的。我们对一般刚刚信主的学生，我们就不能够问那些需要有很多圣经基础或者是属灵体验的问题。而我们对一般已经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能够当他们是属灵的婴孩来问问题。我们如果问小孩子什么是淫乱的罪，恐怕这个就不适合。我们如果跟还在慕道的朋友说，请你告诉我这段圣经教导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主呢？这个问题可能也不够实际。我们要记住，当我们个人读经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圣经对我们说话。可是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所问的问题是要照着学生的情况、学生的需要，而不是照着我们的程度，这样学生才会跟着我们的问题走。第三个，好的问题一定要针对这一课的目的。圣经是一本非常丰富的书，每一次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其中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不过我们教导圣经的时间，不管是主日学也好，是小组的聚会也好，总是有个限制的。再说一个人的精神体力也不能够太持久，那么我们的教导就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做最有效的发挥。换句话说，我们要牢牢地抓住我们这一课的目的， 我们要删掉那些跟我们的目的没有关系的问题。比方我们查考诗篇23篇，讲到青草地、溪水边的时候，我们如果问，你们知道什么地方有青草地，什么地方有溪水边吗？学生啊，很可能会兴奋地谈起他们旅游的经验，说到什么地方好玩，把查经带离开了主题，忽略了让学生接受神做他牧者的这个目的。又比方我们教导以斯帖记的时候，如果我们问学生说，你知道波斯帝国的历史吗？哎呀，我们可能就花了大半节课来讨论波斯这个国家，以至于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再来思想王后以斯帖那种为主的托付不计牺牲一切的心智了。第四个，好的问题必须能够引导学生从圣经里面来发现真理，而且让他所发现的真理跟他自己发生关系。我们所教导的是圣经，我们问问题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学习圣经。那么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想一想，这个问题能够把学生引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吗？或者是这个问题能够让学生从圣经的真理进入他自己的生活吗？假设我们问学生，你要怎么来解释三位一体？或者问学生，那个带了五个饼两条鱼来的孩子有多大年纪？这些都不能够从圣经里找到答案，也跟学生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肯定不是好的问题。可是我们问，约拿有没有照着神的命令向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为什么？这就能够帮助学生到圣经里去找答案，而且可以进一步的跟他们自己的生活连在一起。至于我们可以问哪些种类的问题呢？我们说过了，教导圣经的模式包括了引起兴趣、学习圣经、解释圣经跟应用圣经这四个部分。那么我们所问的问题也就可以从这个四个类别来区分。我们知道引起兴趣是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预备学生的学习，所以引起兴趣的问题不一定可以在圣经里找到答案，但是它肯定跟学生有关系，能够让学生打开话匣子，并且带学生朝着今天的主题走。比方我们教导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你第一次听见人家说耶稣复活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或者在我们教导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妨跟学生谈谈，他觉得他自己有什么生来的缺陷没有？比方说他矮了，不够聪明了，没有运动细胞等等的了。如果我们要讲到靠主喜乐，我们可以问学生，大多数的人认为什么能够叫人快乐呢？假设我们打算教小孩子，以撒的水井一再的被人霸占，他还是忍让，我们就不妨给孩子们看一张图片，上面是一个小孩子抢另外一个小孩子的东西，然后问学生说，如果你是这个被抢的孩子，你会怎么做呢？不过到了学习圣经的部分，我们的问题就要针对观察圣经的事实了。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问题基本上应该都是可以从圣经里找到答案的。当我们教导耶稣医治瘫子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有好几种的人， 他们对耶稣所做的事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就可以问学生说，在这段经文里有哪些不同的人物呢？当我们教导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向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下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学生说，你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三个人的勇敢呢？假使我们是教导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那个信心英雄榜，我们就可以问学生说，在这段经文里有什么重复出现的字眼呢？假使我们要学生学习祷告的生活，我们就可以问学生，从这些经文里有哪些地方说到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得不到神的答应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建立在圣经的经文本身，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知识或者经验的。但是这些问题能够给下面的解释跟应用打下一个很扎实的基础。那么说到第三类的问题，就是解释的问题了。它的目的是要帮助学生了解经文的意思，而且明白圣经所说的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给学生一些参考的经文，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学生从圣经字典或者圣经百科全书这一类的工具书里面找到背景的资料或者是字跟词的解释。我们不但要问学生保罗在这里说到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要问学生，你怎么知道？你这么说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呢？当我们一步一步的借着问题让学生真正的知道神所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学生就会看见这些话不只是对几千年以前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读神的话的人说的。那么再来，我们就要帮助学生应用神的话了。这一类应用性的问题应该是相当有弹性的。我们不是我们的学生，我们不知道每一个学生真正的情况，我们没有生活在他们实际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不能够决定他们要做的是什么。比方我们要学生学习诚实，我们不能够说，下一次如果你在学校看见别人的笔你会怎么样呢？弟兄姐妹，这个是限制了学生的范围。如果下一次他看见一支笔，他可能会诚诚实实的还给人家。如果他在家里看见哥哥姐姐的零用钱，他可能就会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了。我们要问学生说，你想你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让圣灵引导我们的学生，让他们看见他们应该在什么事情上回应神的话语。换句话说，这一类的问题是要提升我们的学生，使他们进到一个新的层面去思想。不错，每一个人都要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来回应神，而我们的问题呢，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们，装备他们，开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用一个新的领受去看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这四类的问题，引起兴趣的问题，观察圣经事实的问题，解释经文的问题，应用经文的问题，都是我们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会用的。最后，让我们来谈谈问问题的时候，常常会碰到的几个困难。其中第一个就是没有人开口说话。如果我们问了问题以后没有人回答，弟兄姐妹啊，我们千万不要紧张，就生怕冷场，于是呢赶快自己提出答案。如果我们这么自问自答，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更不容易让学生说话了。我们要容许学生有思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问题再说一次，或者是换个角度，换个方式来重复这个问题。也许是我们的问题太难了，学生一时抓不到要点，也许是我们的问题太简单了，学生不想要回答。那么调整一下我们的题目，给学生一点点的提示。比方说我们可以讲，你们可以注意第三节是怎么说的，或许学生就会尝试着来回答了。那么另外一个叫人常常很头疼的问题，就是假使有一两个人总是讲个没完，叫别人都没有机会开口，甚至整个上课变成了听他们发表意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趁着他一句话结束的时候马上插进去说，很谢谢你，你的意见很好，让我们也来听听其他人的看法，然后重复一次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转过头去问别的学生说，某某某，你觉得怎么样呢？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私下跟他做朋友，表示你很赞赏他在讨论的时候这种积极的表现，同时婉转地让他知道，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像他一样的来参与。也许您还可以邀请他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跟您一块儿去鼓励别人回答问题呢。还有一个困难呢，就是如果学生所说的离了题，扯到一些跟这一课主题没有关系的事情上，这个时候啊，老师必须要提醒学生说，你说的是根据哪一节经文来的呢？并且再问一次问题，让学生能够回到圣经的思想。至于有的人如果提出一些跟主题没有关系的问题，我们就要分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如果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关乎到一个人的重生得救，我们就应该很简单地回答他，并且告诉他，请他下课以后留下来，我们愿意详细地帮助他。如果这个问题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不妨很有礼貌地对他说，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再来查考这个题目。万一学生提出来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们最好就是谦卑地告诉他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让我去做一些查考以后再来回答你，或者说，让我们一起去问问牧师吧，或者说，其他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好了，说了问问题的预备，说了怎么问问题，也说了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因为问问题而带出来的困难以后。弟兄姐妹，现在就是我们祷告，依靠圣灵去操练的时候，让我们为主的缘故学习做一个善于问问题，用问题来帮助人学习圣经的人。要记住，在我们自己查考圣经的时候，先向我们自己来发问，这个是最好的操练。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